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一表决通过原定3月5号召开的人大会议推迟召开，那么预计全国政协也将跟进，两会确定延期。中国官媒说，两会的推迟昭示当局对人民生命负责。不过有评论说，中南海怕病毒怕感染，没必要扯上人民。也有评论说，严重的疫情加剧了中共党内的分歧与不满，为了避免被炮轰和问责，两会当然要推迟。究竟一向严控政治日程的北京为何推迟两会？而这个罕见的决定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深入探讨。第一位是香港职业律师、独立时评人桑普。桑普律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好，宋先生的声音我们现在听不到，宋先生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啊，能听得到啊。
好，现在听到您的声音了，欢迎您
啊。好的，
谢谢您，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28523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我们的宋鲁正先生。宋先生，两会推迟了，有不少的评论说，这看来中国当局真的是扛不住了。您的看法呢？
首先呢，从政治角度说啊，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啊。从表面上看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了哈。表面上看哈，一是呢对民意的一种回应，二是呢在新增病例呢明显减少的情况下，避免全国松懈啊，不论是各级干部还是民众；三是呢哈，两会三分之一的代表呢是来自一线抗疫情的各级干部，如果他们都到北京来呢哈，不仅会影响到对抗疫情，还有扩散的风险。但我个人认为呢哈，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在于中国这个制度的一个特点。即它的合法性呢，哈，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同样的事情呢，如果发生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不管政府应对的好或者不好，都不影响呢权力和体制的合法性。但在中国呢，如果做的不好，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甚至丧失。这个特点呢，一方面要求中国政府呢必须对任何问题要积极处理，但另一方面它也缺乏回旋余地，只能胜不能败。另外呢，中国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政党的命运呢和体制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中共经常自己呢就是发出警告哈，就是亡党啊亡国，这并不是吓唬人，确实如此。像美国这样的制度呢哈，即使一个政党失败了甚至消失了，体制也不受影响，仍然存在。所以呢，中共承担的压力呢也要比西方的政党大得多。这次新冠病毒呢被认为是中国建国以来最严峻的，中国政府呢没有任何退路，再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哈，推迟两会是很自然的。而且呢，这一年的两会呢它不涉及人事，比如国家主席和总理的任命，重要性呢相对也要低，推迟呢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政治后果。
好的，谢谢宋先生。那么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您同不同意刚刚宋鲁正先生说的，如果这个做得不好，疫情防控做得不好，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推迟两会的这个原因啊。那么您怎么样看，中共一向是严控这个政治日程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以说非同小可，您的看法呢？
我看那个推迟两会不外是因为三个怕，一个是怕死，就是党国的领导人也怕死，因为如果要求这个下面的所有的代表都不戴口罩，那这个地方他也怕死，要求他戴卖相也不好，真的是怕。第二个怕呢是怕潜在的政治斗争，因为大家也有7000人大会之见，也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给人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或者在会外就是说三道四的一个机会，这个地方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那个全官全民全党的官员数以万计的从各地到北京来，他们当然是那个担心受怕嘛，那这个情况也会引起大家的恐慌啊。那在脉象上对于全国的人民也是一个不好的交代。但是我觉得说中共的合法性本身就已经没有了， 那它不是建立在绩效那么简单，而是说它现在能够维持的不外乎是运用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吹嘘，那这个地方是一直都有。那在大家看到在2002年的时候，胡锦涛代替了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当时候很快的时间，在2003年爆发了 SARS，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江泽民他的心腹一些卫生部长也落马，也因此在2004年9月，江泽民也交出中央军委的资格，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习近平担心的一个重点，会不会说永远7000人大会的情况？那当然，他有没有毛泽东天下大乱之后天下大治这个所谓的权谋，我看他是没有的。所以这个地方，他一方面没有这个权谋，而且他党他的其他的那些反对人现在也没有这么大的举动，但他还是怕的。
嗯，宋先生，对，您怎么看呢？就像桑普律师所说的，很多人说这次的两会推迟啊，很有可能就是习近平或者中南海领导层担心被问责、被批评。那么就像当年的这个7000人大会上一样遭遇到的批评。那么也有人说，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啊，已经导致了党内的严重分裂和不满。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说法？推迟两会是不是为了避免次像这样一个政治动荡呢？
历史上哈，只有两种情况下才会引发中共高层内部的分歧和权力斗争，一是呢是中央做出的决定并导致严重的后果，比如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是吧，导致3年灾荒，出现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二是呢外部出现巨大危机和挑战，采取的措施呢却迟迟没有效果，比如1989年的那个学运哈，但这次呢哈，新冠病毒发生在地方，责任也主要在地方，中央主要是善后和处理。而且中央介入之后呢，哈，很快就出现了效果。特别是现在呢，韩国、意大利疫情爆发，日本呢防疫问题很多，民众呢对中国政府的表现认可度也增加了，这也有助于党内的共识。更何况呢，在习近平定义一尊的情况下呢，早就没有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可以说呢，以修宪为标志吧，党内不可能再有人能够发起权力斗争。体制内呢，哈，体制外肯定有问责的声音，这种问责也已经做出了嘛，比如省委书记和武汉市委书记也被免职哈，但这个问责呢不会是指向中央，毕竟呢疫情还是出在地方嘛，民众的矛头也是指在地方的官员。当然了，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任何问题最终买单的还是中央政府，但是只要中央的应对得力正确，会增加呢中央的权威和声望。另外呢哈，即使党内有分歧有权斗，两会呢它也不是解决分歧的场合，这需要呢放到党代会上去。所以两会推迟呢，哈，和与否和党内分歧与权斗也没有关系。
嗯，那宋先生，您觉得推迟两会是习近平所想的吗？因为很多的分析认为说，习近平如果他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的话，他会希望两会按期举行。那这次两会的推迟，也有人认为是习近平做出的让步。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宋先生？
我觉得这个两会推迟呢，哈，确实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动作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呢每年就两个会最重要嘛，一个是上半年的两会，一个是下半年的那个中央全会哈，但是呢这次呢，因为它的推迟的理由啊，我觉得是不比较中性啊，它是因为抗疫情嘛，它党内呢不会有分歧，当然了，从不。中央包括到习近平个人的角度上，他是愿意希望能够正常举行嘛哈，但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应该说是政治理性，要实用理性，还是压倒了就是一切，就是现在以解决问题，怎么避免再出现问题是首要考量。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有共识，毕竟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嘛，是吧？这个船上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嗯，桑普律师，您的看法呢？桑普律师，您还在线上吗？
哎，你好。
哎，是
那个现在的情况，我觉得说习近平是担心有关的权斗，我觉得我同意定于一尊的情况，让人家把他斗下来机会不大。我刚刚说了，当时候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七千大会的意思是说，这个担心是存在的，但实际上面由于他的权力是相当稳固，所以我觉得他要。对党内现在在2020年斗争的风险，应该是接近于零的。那大家知道，他也没有能力。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权力斗争，他也没有能力招架。 因为以当时那个习近平当时毛泽东当时呢，他可以完全操弄整个七人大会的那些语调，比方说不抓鞭子，要打不打棍子，要三不主义，要大家提出大家的想法，即便照当时说啊，这个是并不是路线的错误，只是执行的错误，我相信这也是以后习近平的定调，就是刚刚好施先生说的，这个是这个善后在地方，责任在地方的问题，他会用这个地方来定调。但大家可以扪心问一下，这个是责任在地方，是真的是责任在地方吗？大家看到从1月7号他已经知道这个疫情，当时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习近平都一锤定音的，就是说不要造成恐慌，怕影响农业里面的气氛。17、18号他出访缅甸，20号他才总动员要压制这个疫情，就神隐了十几天之后，10号出现在朝阳区，再神隐13天，在23号才出来发一个公告，说这个大家就中共的建政以来，这个最严重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已经出现了。那所以这个看得到他的应对是非常失序的。那有时候也看到他在24号先封城，再开城，再封城，这个叫做烽火戏诸侯的局面已经出现了。那很多人就说是地方官自己把握不住这个中央的一个指示才会这样做，但是这样吗？中共的党国机器如果是这么的不能如被实指的话，早就垮了。但是我看不是，应该是说他朝令夕改导致的情况。那但在目前为止呢，习近平有5重罪还没有完全澄清。第一个，太晚去采取包围策略；第二个，封杀言论自由；第三个，把世界卫生组织视为中共的一个大外圈的一个花瓶；第四个，煽动起仇美跟疏远国际援助的一个情绪；第五个，就是生化武器的一个疑云还没有厘清。这五个地方习近平没有办法给大家的交代。那看到很多视频，大家都是非常的气愤，但可惜的是民愤没有累积成为一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用行动来抗争的力量，所以到现在来讲，中国都还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好，宋鲁镇先生稍后回来，我也想请您回应一下刚刚桑普律师提出的，他认为这个习近平还有这个中国执政当局有5点需要改进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已经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这一位，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喂，我想谈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关于说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其实，喂，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其实中共从建政49年以后，建政从他的土改开始，他哪一天具备合法性？他的整个历史就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只是独裁强权、强杆子里出政权，一直到现在为止，一直抱着维稳统治江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是因为我一直就是观看每期都收听美国之音，宋鲁镇的教授呢也是常客，因为今天我实在就是对宋教授他的观点一直以来，其实我不知道他作为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既然评上了教授，他是从他的政治正确性，所谓体制内的人，他不得而已而为之讲的一些话，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他，我看到他很多的节目，很多的观点，作为一个教授，例如他刚才讲说责任在下面，在中，他这句话讲竟然能把责任放在下面，地方政府，中央没有责任，中央是将来善后责任的。习近平他自己从头到尾已经讲了几次的政治局会议，包括这一次所谓17万人的会议，
是
他都讲了，全部他亲自指挥、亲自布置。从1月7号开始，我们就讲他1月7号已经知道这个疫情的事，第一次的会议，他就讲了疫情大家要控制好，然后呢就是强调的还是维稳，春节的稳定、节日的稳定。他就把人民生命的安全在他的眼里面 老百姓的生命是什么？什么都不是，稳定是第一位，江山是第一位，做他的江山是第一位，他自己都承认了这个问题了。你宋鲁镇教授，你还竟然把这个问题责任归结到地方政府，你是体制内的人，您想一想，武汉政府他敢吗？
好的，
宋先生已经说了，市长作为市长已经说了，你作为一个教授，你在这媒体上面对全世界，你还这样粉饰太平，替中共中央。
谢谢您，澳大利亚。好，谢谢您，澳大利亚的吴先生。那么，我想宋鲁镇教授，既然您被点名了，您是不是要给您一分半时间做个回应？
我首先回应一下这个合法性的问题哈。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呢哈，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哈，要想呢能够运作的比较平顺哈，它有两个条件：第一，你得有国家机器；第二，你得有主流阶层的认同。你只有国家机器呢哈，主流社会不认同，你也没办法持续下去。你只有主流人的认同，你如果没有国家机器，他也没办法去维持。所以必须这两方面都具备。今天呢，中国呢，应该说这两方面啊，它都是具备的哈。
所以它也有具有主流社会的认同吗？
对，比如说美国 PU， 它连续几十年在中国做过一个调查，就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和支持度都在80%以上，啊。这是非常高的啊，另外一个我想回应一下，就我说这一次事是出在地方，啊，责任主要在地方。我是和大跃进和文革来对比，这是不一样的性质的问题啊。当时我讲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前后什么的哈，一个背景的。
是宋教授，我还想请问您，您说到这个件事是发生在地方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幅员广大，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省市发生。这一次呢？发生在武汉，但是我们也看到武汉市长周兴旺，他在早期的时候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曾经透露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他说，他们很早就向中央来禀报疫情，但是在中央没有许可前是不允许透露疫情的。当时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引起了很大的震撼。所以中央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那么习近平一再的呼吁说他是自己在亲自督导、亲自部署这样的疫情，难道责任真的不在中央吗？
其实周先旺呢，他不是这么说的哈，他是说呢，他没有权利发布。
是。
因为根据那个传染病防治法呢哈，就是武汉市是没有资格发布的，但湖北省有资格发布。但是这个事情呢，只发生在武汉，又不是整个湖北发生，所以湖北省发布它也不太合适。这确实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是有这个规定。当然，这比较特殊是什么地方呢？就周先旺居然把它说出来了哈。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意外的情况，我觉得这一次呢哈，倒不是说是有新闻有消息封锁哈，因为12月31号呢就是第一次就发布了嘛哈，当天的卫健委的专家组团去了武汉，如果我们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新闻网站，你搜一下武汉疫情和武汉肺炎，从12月31号几乎每天都有报道。当然我们可以说李梅那段时间它是叫垄断了信息的发布，但并不是说它不发布，这点和非典不一样，非典是你不能发布我也不发布。
非典四个月之后外界才知道疫情，这次也拖了一个多月，而且李文亮医师在刚开始的时候被这个武汉当局处分的时候，这样的消息也都在媒体上报道，很多人就相信了官媒的报道，觉得这是一场谣言，才会导致疫情如此的扩散。我想我们来听听电话线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或提出他们的问题，接下来来听听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说。
你好，我就想问两点啊，想问中共中央有两点啊，为什么习主席现在还不到武汉，就是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还有第二点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中央委员，就是说这18届中央委员的子女，就是说他们的子女为什么还不到武汉？因为有些人就是说他要鼓舞着别人的子女要到武汉，就是说上前线做医生或者做志愿者，为什么他们的子女不去，是吧？这两点。
好的。
就是习主席为什么不去武汉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怕就会发生的1967年就是7.20事件，武汉人民就是敢于对毛主席动手，他是不是怕武汉人民敢于对习主席动手？
好，谢谢您，浙江的庄先
生。
好，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听到了啊。桑普律师，我能不能请您简单的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以前毛泽东有一句话了，叫"天生一个先人洞，无限风光宅险峰"。 意思是说他学习毛泽东的说法，以为是躲在一个滴水洞里面就可以指挥若定，逃避一切的一些说法，之后振臂一呼，这样就可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面成为一个灶王的行为。这种天下大乱之后达到天下大治，或者是现在习近平心里面的盘算。所以刚刚浙江那位先生说到为什么不到武汉，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毛泽东比习近平勇敢多了，当时文革的时候也亲自到武汉去，差点被杀掉了，但是他也亲自到武汉去处理那个武斗的问题。但现在看习近平呢，没胆啊，难打仗，打败仗啊，中央子女不去，很显然嘛，怕死嘛，还有什么好讲的呢？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中央的集权是相当的严重。你不要以为现在那个形成一个东南互补了、互保了，形成一种地方的分权诸侯各据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中共最爱听的说法，因为这是谎言嘛。真正的事实就很简单，完全操控，真的好像习近平说的，他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整个事情哪一个地方封城，封到什么样的程度，基本上是下面往上报，经过他的批准才实施的。所以刚刚讲到周先旺，甚至马国强，他们那个讲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真的。问题不在于说是谁那个要说出来，是那个决定要谁做了之后才能说出来。我们要的其实说出来要公布，但公布之前要有一个必要的决定，就是中南海，就是习近平，不要推卸给别人，而且他也没有推卸过，但是他却躲起来了。所以他到武汉去有什么效用呢？可以得到一种平息大家民怨的效果吗？或许某程度会，但是如果这个制度的本质不变，浙江先生所想的一些想法基本上没有得到真正的一个解决的。因为如果这个制度还是往上报，请问一个人一个你可以坐在那一边处理14亿人所有每一个细节的问题吗？这是不可能。所以我完全赞成一个地方分权，但在中共的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尤其是中华帝国主义的一个想法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现在在电话线上，下一位在等候的是来自北京的季先生。季先生您好，请说。
我刚刚看到这个两位啊，这个宋鲁毅先生，特别是桑普先生发表很好的意见啊。
嗯。
啊，那么我想呢，特别是宋鲁毅先生，他可能是不是没细读习近平在这个17万人这个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他在最后啊，这个习近平讲到，他早在2018年1月省部级这个研讨班上就讲到，要防止出现 SARS 那样的啊这种疫情，那就已经把这个今年1月7号再往前又推了将近小2年呢，是吧？那么这个情况就说明习总书记他早就有啊这种所谓的这个疫情的这个预感也好，或者已经提醒了省部级或者全党要重视。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习近平主席从缅甸回来到了云南，在云南的时候，人民日报的报道叫做阿瓦人民唱新歌啊，唱完了新歌，在北京的这个全国政协团拜会，是吧，那时候已经宣布武汉封城了。所以很希望啊，这个桑普律师、宋鲁毅先生就对我说的这个他们展开一点评论，谢谢。
好，谢谢您，北京的季先生。稍后回来我们会请两位嘉宾来谈一谈。不过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泰国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是这样的，我也是对宋先生的这个谈话发表一些观点，因为这个宋先生他的谈话是基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这种欺骗这种现状来进行判断的。比如说他说那种调查，这种调查完全是欺骗才搞出来的。还比如说他说这个是地方政府的这个责任，问题是你在中国大陆，你任何秘密不可能这个公开，你怎么可能是地方政府的？你怎么能判断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呢？如 如果你宋鲁豫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这样说我们还能接受，但是你就是一个普通教授，你怎么能了解整个这个决策过程呢？好，我就谈到这儿了。
谢谢您，泰国的王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再来听一位，这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抱歉，只能给您一分钟，请说。
那个我希望啊，就是刚才这位复旦大学的这个宋教授，我希望你我觉得啊，你说的话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这个高校教育这个教育工作者的言论，你这是在为中共洗地。中共这七十多年没有干什么好事儿，桩桩件件手上沾满了鲜血。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复旦大学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昨天我在我们同学群里面就有一个你们复旦大学的一个校友，我也是在高校工作，我也是教书的。这你们复旦大学这位教授是我的一个同学，他在我们同学群里面首先带出，就最近这一段时间首先带出来的美国投放投毒的这种阴谋论就是他发出来的。在这一次救援当中，美国做了些什么，美国 CDC 做了些什么，当三强都能看得到。
好，谢谢您。
但是他所有在群里面带节奏的都是美国什么都没做。咱们就说了，作为教育工作者是教育下一代的，很多事情我们应该凭着良心去说。
谢谢您，北京的李先生。好，宋武正先生，我给您大约一分半时间来做一个回应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众的这场愤怒，这场怒火很难消停。那么现在两会的推迟更是让很多的民间呢感觉到这个官员跟平民是否平命不同价，同命不同价。那么您刚刚也听到了这个几位观众朋友对您的质疑，还有对这个中央到底要不要负责这样的一种质疑，一分钟左右时间给您回应好吗？
我一个什么体会呢哈，就是还是刚才我讲的那句话哈，就是虽然事情出在地方，这次哈虽然也主在地方，但是最终买单的呢还是中央，啊，这是中国这个体制的特点。
很多人说买单的是中国的民众，很多人说最后牺牲的买单的是中国的民众。那么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应该说呢，这个疫情啊哈，就是大家都是在一条船上，我们都面临着这种病毒的威胁，大家都是受害者。但是我们要从政治学的角度说呢哈，就是如果你治理不好这个疫情，你肯定会导致这个体制崩溃，知道吗？我们是从这个角度看，当然你要纯粹从经济角度看，它也是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就如果你处理不好疫情，我们的经济可能就没有办法发展，就会倒退，是吧？就是你的角度，我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就你如果解决不好疫情，你这个体制就可能就会崩溃，是这样子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再继续回到电话线上，我们还有两位观众朋友，我们争取让他们都能够参与。北京的朱先生，抱歉，给您30秒时间，请您简短说明。
啊，您好，我在看这个复旦大学这个宋教授，刚才他这个观点，他说责任在下级，没有中央的责任，这种说法我看到像大清朝时候那个奴才为主子，那个推责的那种不要脸的现象。理由是，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1月份就说，他亲自指导、亲自指挥部署了这次防疫的工作，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把他揽到他身上去了，那你怎么说这个后果没有领导人的责任呢？
好，谢谢您。
我们古人也等我说完，我们的古人有一句话叫子不孝，父之过。这句话说什么呢？这孩子要不听话，你大人干什么吃的？
好，谢谢您，北京的朱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德国易先生。易先生，抱歉，30秒时间。
主持人好，宋先生啊，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么严肃的场合，厚颜无耻的赞美专制的罪恶，让人啊对宋先生的人格操守产生怀疑。
好，易先生，我们可以针对事情来谈，我们不要针对个人啊。来，请说。好，易先生的电话线断了啊。那么我想刚刚有很多很激烈的这个网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有一些意见和看法，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谈一谈这整个事情。我们从这个疫情爆发到现在啊，那么武汉封城我们刚刚也说都超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当地民众现在遭遇的是更大的一种精神上还有这种经济上还有身体上的这种缺乏和这种困惑。那么我想请桑普律师来跟我们谈谈 在疫情过后，两会推迟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彭博新闻社在星期一说呢，这个疫情会让习近平再度看到中央控制的必要性。很多观众朋友刚刚也说，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再强调是他亲自领导、亲自督导这次的疫情指挥。那么彭博新闻里面说到，中共现在正倒退回旧有的习惯，毛泽东式的群众动员、邻里纠察、归咎地方官员、严格的审查和对异议人士的无情惩罚。那么在对外他会更怀戒心，对内他会更加集权。在这样的一个中共政权领导下，我们会看到的是一个国力大减的中国。我想节目最后我就邀请这个桑普律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好，那个我觉得彭博新闻说的是一个国力大减，对外对更怀戒心，对内更加集权的中国，基本上我觉得说有后面那两句话是同意的，就对外更怀戒心，对内更加集权。但是国力大减吗？那我觉得说这个要看你怎么样定义什么叫国力了。如果我的看法，中共之所以苟延残喘到现在70年，这个不是中共的合法性，是他能够继续生存。基于生存的根据呢，不外乎是军警的武力跟思想观念的塑造，就是简单来讲是暴力加谎言啊。那现在你看到经济发展是不是一个重点？很多国外的学者觉得经济很重要，尤其是左翼的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训练的学者，尤其是有这样的想法。我是觉得中国这一套是不通的。看到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经济一沉下去死了几千万人，中共的统治还没有解消，为什么？军警的武力、思想观念的操控，所以这个暴力跟谎言是他们的武器。重点是对外会不会更怀戒心？会。对美国驱逐的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三个记者，对美国抨击他哈，对美国说他是歧视中国人，不给中国人去，甚至拒绝美国一切的援助。甚至要求德国跟英国啊都批准华为的那个有限度的进入 5G 的那个架构，这个地方，这个大外宣跟整个这个叫做瑞士力的渲染会更加的绵密，对内会更加的严格操控。大家看到无人机、封城、封村、扫码，比方说二维码要上所有的东西哈，甚至量体温、复工、人工智能各种的措施，你看到。他对内的操控只是会越来越精密跟精准，所以这个军警的武力会加强，对外的那种瑞士力会加强，思想观念会全盘操控。但是我非常庆幸今天有这么多从中国的人打电话进来，他们表达出他们的不满，他们由心里面发出的一个不满意。我相信如果这个能够汇成大江大河的话，中国有一天会改变，但这个需要蛮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要从思想化成言论，再化为行动，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改变。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最后啊，在节目最后，我们看一位这位网友 Holy Ghost， 他说到，在民主国家里，官民对总统的不满是公开的，矛盾可以通过选票和媒体监督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官民对习一尊的想法却没人知道，能看到的只是表面，人心稳定是不需要出动军警的。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宋鲁正教授，也感谢桑普律师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节目要和您继续来探讨17万人大会一言堂，习近平巩固受损的一尊地位吗？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